你早，我们今天学习拔摩岛的福音。3月3号有一段哈，我们还没有，上次没有时间来得及。然后接下来就是3月4号，我们在学习之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又使我们苏醒过来，又将您的生命气息，又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活在您的面前。主，我们一早起来的时候，求主您洁净我们的心，您差遣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今天有您圣灵的带领，让我们今天能够学习与主的同行。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接下来的时光交给主，愿主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3月3日，这是我们上一周我们读的，但是呢，上一周我们后面有一段我们没有详细的来跟大家分享。3月3日的存心节是启示录2章24到25节。至于你们推亚推拉的愚民，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速成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我们今天特别来看一下，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江宝丽老师在这个灵修课的最后一段，他这样讲的：推亚推拉的渔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耶稣没有一个劲儿的批评他们，在他们身上他没有加添任何别的重担，只叫他们持守直到他来。渔民们很容易就陷入因没有抵制耶洗别及其门徒而产生的罪疚与羞耻当中，但耶稣对他们别无要求，除了要他们继续完全的信靠他，并坚持他们所能够做到的。他们不是完美的，但是耶稣说，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主耶稣对人的要求不一样。在士美拿教会，主耶稣对士美拿教会的呼召，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忍受逼迫。那当你要忍受逼迫的时候，你势必要很旗帜鲜明的要亮出自己的信仰立场。那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他们要因为基督的缘故，要过一个殉道的人生。但是呢，对推亚推拉教会，可能，估计是这个教会所面临的，这些渔民、这些教友，他们所面临的是他们自己自身内部的教会领袖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劝勉就不再是像对士美拿教会那样，因为士美拿教会面临的是外部的这种逼迫，人们很容易知道他的性质，以及知道自己所应该站立的立场。往往外部的逼迫更能让人清楚地辨明是非，因为它不是来自于我们内部的，它是来自于外部的，所以很容易让一些基督徒，稍有一份忠心的基督徒，他都能够知道这一些情况之下，在人的律法同神的律法之间有矛盾的时候，而且这个矛盾是来自于教会之外的力量，并且是压迫教会的这样的政治力量的情况之下，教会内部的弟兄姐妹更容易知道他们该怎么做。但是往往撒旦在运用了外部的力量没有消灭教会的时候，在教会历史上，从第一个世纪开始，我们这里看到，在对待基督教会对待基督教会的问题上，撒旦就会用内部的力量去摧毁它，因为它无法从外部来摧毁它。所以推亚推拉教会的上帝的忠心儿女们，他们所面临的情况跟士美拿教会不一样。可以这么说，士美拿教会所面临的危险要远远小于推亚推拉教会所面临的危险，因为推亚推拉教会他们的教会领袖本身就是耶洗别，所以对于这样的情况，上帝对于推亚推拉教会的这些普通的弟兄姐妹， 他对他们的期望只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持守自己内心的纯正跟主的忠心，持守住他们已经有的真理，对主的认识，持守住他们已经跟主建立的关系，然后不跟从耶洗别，这就是主对他们的所有要求了。这是主的对任何人的一个底线啊。在这个时候，当推亚推拉教会自身面临了强大的内在的问题的时候，这样的时候不是一般的教友啊就能够去解决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帝没有把别的担子放在一般的教友身上，而是让他们只需他们不去跟从，不去助长这样的教会领袖，能够在这些教会领袖的身上看到他们的作为不符合神的旨意，然后保守他们自己的手心口脚，不行在不参与啊，不做亵慢人的作为，不从恶人的道路。这是上帝对推亚推拉这么一个教会的要求。往往也有些人他们很容易就会觉得自己没有抵制耶洗别及其门徒所产生的罪疚要让自己处在因为没有抵制耶洗别及其门徒而产生的罪疚与羞耻当中。但是在这里，我们真的看到主耶稣是慈爱的，他没有把难担的担子交给我们。在圣经当中，他总是说，我们所受的试探都是我们可以承受的，并且他也会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在这里，耶稣基督就为推亚推拉的普通的教友开了一条出路，让他们免于自己因为没有抵制恶而产生的罪疚感。因为当耶洗别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耶洗别在历史上他是会杀害上帝的先知，逼迫上帝的先知，然后在整个国家，在以色列整个民族当中掀起一股违背上帝旨意的异教之风、拜偶像之风，让人转离信上帝。所以凡是正义的人，当他们看到这样的时候，他们都会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到结束耶洗别的这样的工作当中。但是往往耶洗别只有上帝能够来亲自来动工，在他所规定的时间当中，他需要预备他的人，上帝的人，上帝的时机，然后再来除灭耶洗别。所以上帝没有把当时没有把除灭耶洗别的事情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包括先知以利亚，而是上帝最后兴起了一个亚哈的一个将军，然后最后让他来把亚哈全家都给杀尽了。那么在耶洗别的时代呢，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没有办法与亚哈与耶洗别这样强大的恶势力抗衡，所以上帝让他们只要持守他们能够持守住自己的真理，持守住自己的纯正，不参与到其中，这就算他们的义了。你比如说在王上十八章，上帝举了一个例子让以利亚见到了一个人。这里讲到十八章第三节，讲到三年半的旱灾因为亚哈和耶洗别他们违背上帝，以利亚就宣告有三年半的旱灾不下雨在以色列的领土上。那么在三年半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上帝也要以利亚去再次向亚哈宣布他的信息，并且要让以利亚同巴黎的先知做一决战。那么在十八章三节呢，就提到亚哈王怎么样子在他不知不觉当中顺从了神的旨意让他的家宰见到了以利亚，因为上帝正要叫以利亚去传达信息给亚哈王，而亚哈王在皇宫，现在上帝就要把亚哈王的家宰从皇宫里引出来，然后让他得知以利亚的信息。十八章三节说，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召了来，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 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亚哈对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旁，或者找得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免得绝了牲畜。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亚哈独走一路，俄巴底独走一路。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俄巴底认出他来，就伏伏在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回答说，是。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俄巴底说，仆人有什么罪，已经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啊，接下来的故事大家自己去看。在这里，在邪恶的势力非常强大的时候，超乎我们个人所能担当的时候，上帝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两个应对教会内部的邪恶的方式。因为亚哈王和耶洗别都是以色列教会内部民族内部所出现的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而且他们是王啊，又是宗教领袖，又是政治领袖，掌管着人的生杀大权。所以这里上帝给我们介绍了两个在这种艰难的时事当中，我们除了有以利亚那种旗帜鲜明的与恶抗衡之外啊，除了这之外，这是上帝所拣选的少数人的工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以利亚的心智，都有以利亚的使命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般的弟兄姐妹，一般的以色列民众，他们可以至少有两种选择。第一就是像俄巴底啊，俄巴底亚哈王那么恶，但是他作为家宰，他知道亚哈所做的不对，所以他把先知藏起来了。他知道耶洗别恶要杀先知，他就把先知藏起来了，但他同时还保留着自己是亚哈家宰的身份。所以俄巴底伸出要职，他没有去跟亚哈说，我要辞职，我要退休了，我不参与你的恶。没有，俄巴底的想法是，他要是在亚哈的这个家里，他能够很快的知道亚哈所有的信息。我想他能够将100个先知藏了，是因为他事先知道耶利米和亚哈要杀害这些先知，然后他才有时间藏，所以他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来尽量的来为上帝做一些隐秘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对于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来说如果你在一个牧师很好很爱人教会领袖忠心上帝的教会里，你不存在这种现象但是如果你在一个教会领袖完全明显违背上帝旨意的这种教会当中，俄巴底是你的一个选择。可能你也可以选择做教会里继续担任教会的义工，或者继续担任教会的普通传道人但是呢，你尽你自己的力量去安慰弟兄姊妹，去宣讲神的道，然后去鼓励去保守看顾那些忠心于神的那些弟兄姐妹。但是这也不是上帝对每个人的要求俄巴底毕竟是少数，那么还有很多人，你比如说俄巴底说，他说将100个先知藏了，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这些先知他们所做的实际上就是推呀推拉的渔民们上帝所期望他们做的，那就是他们不用去跟亚哈和耶洗别去像以利亚那样交战，他们只需保守自己在神的真理当中活命就好，然后忍耐等候上帝的时间到来。在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所处的就是如同这100个先知的情况，可能他们在当地教会找不到一个他们可以容身的地方。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就是像俄巴底的所隐藏的这100个先知一样他们可以自己藏起来可以自己守好保守好，持守好自己的真理，然后让自己能够活命，让自己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没有把别的担子交给我们，所以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 他是慈爱的上帝，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不管我们今天是俄巴底也好，是以利亚也好，还是这一百个先知，普通的推亚推拉的渔民也好，我们自己个人身上有呼召，都是上帝放在我们身上的。那么，我相信，当我们今天面临到耶稣基督快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世代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有一种紧迫感啊。就人正如保罗当初，他总以为他能够活着见主，我们今天又何尝不是这样？那我们今天盼望主来。昨天我儿子还在问我说，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之前的情形。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不会来到这个地球上啊，他会在半空中与我们相遇。我们总是在盼望着这样的美好时候。我也记得当我才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啊还在读高中二年级，17岁，我跟我妈妈，我们晚上会到一个城，我们家附近的一个茶馆里去听当时的一个老牧师，他是以前老安息日会的解放前安息日会的战铁龙牧师，他给我们讲圣经，给我们讲上帝的道理。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天晚上詹牧师就跟我们在那个茶馆门前的街上摆手说再见，然后他回过头来还跟我说，我们一起等着耶稣基督亲自来接我们我们一起等着盼着耶稣基督一起来亲自接我们。这位老人家现在已经不在但是他当时所说的这个话在我脑子里还栩栩如生所以我相信他当时教给我们的，将这样的盼望借着圣灵的工作教在我心中的这么一个真理，我相信这个真理的真实性。随着现在时代的邪恶不管是社会上还是教会当中所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都能够看到主来的日子近了我又收到我在安德烈的老师的来信我老师他就跟我说10月份安德烈因为他是总会的学校，而现在总会的少数的几个人以会长为代表的少数的几个人现在在做一些很违背大家意愿的事情，在大家认为明显的不符合神旨意的事情，那么安德烈将会选择怎样的一条道路？安德烈是要像以利亚那样，还是要像俄巴底那样，还是要像这一百个先知那样？我们不知道。我老师说，他说现在安德烈出奇的安静，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但是越是这样出奇的安静，越让他们知道大战即将来临。所以，我们为10月份我们的教会祷告，无论是全球总会的那几个少数的想要固执己见的几个教会领袖也好，还是我们的北美的广大的那些忠心的弟兄姐妹也好，我们都为他们祷告。愿上帝能够保守我们教会度过这一次浩劫。接下来我们来看3月4号，3月4号的存心节是启示录2:26-29。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来看蒋宝令老师是怎样来阐述这段经文的。是什么在驱使着人去完成艰难的任务呢？为什么有人会为了相对微小的赏赐而甘愿忍受各种艰难困苦呢？有些人，我也在其中，会甘愿流汗，忍受痛苦和疲惫，就为了那一览众山小的风光。学生们也会在期末时比平常刻苦5倍，就为了要取得好成绩。我有个女儿，她喜欢冬天去露营，她真是令人惊讶的。一次，她在密西根的上岛地区露营了一周，那时还是2月，她和另外17个人把差不多100磅的物资放在雪橇上，在帐篷里睡觉，用小露营灶烧饭，还带了衣物、床上用品、手电筒和其他设备。 单单露营用的特殊服装和设备就花了$1000之多。有趣的是，在雪地里拉雪橇会让拉的人变得很热。虽然一天开始时的气温可以低到华氏18度，但因为冬日阳光的照耀，加上露营衣服的厚度，都会让拉的人大汗淋漓。我女儿一周露营后的心愿之一就是找个地方洗澡。虽然她总是迫不及待的要去冬营，但有一天她还是忍不住诉了苦。冬营总是伴随着疼痛的肌肉，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我于是问她是什么在驱使她总是去冬营。我不想总是落在人家后面嘛，她回答道。对她来说，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动力。耶稣知道人人都需要动力来改变自己，或完成某项伟大事业。在给推雅推拉的书信中，他告诉他们要将眼目放在奖赏上，那一天会到来的。那时耶稣将给他们权柄统辖万国，他们要成为天上的君王和祭司，要像耶稣一样拥有权柄，他也要将诚心赐给他们。启示录22章16节告诉我们，耶稣就是明亮诚心，因此他是在将自己赐给他们。所以最终的动力就是与耶稣的亲密关系。老师在前面的时候，他讲到了他的女儿可以忍受着严寒艰难去冬营。冬营不是一个很令人舒服的一件事情，其实露营本身也不见得就是令人舒服的。我记得赖特教授来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去黄山，然后赖特教授跟我讲了他跟他夫人赖特夫人他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去度蜜月的时候，那么因为赖特教授是从小在山里长大的，他很喜欢爬山，他也喜欢打猎。那么他的妻子呢就想要取悦他就跟他说他蜜月的时候他想去露营但他们那个露营呢还不是我们一般的露营，他那个露营还包括就是背着背包去攀岩所以相当艰难结果最后他妻子吃了很多苦，到最后是他妻子自己背包都背不动了，然后后来他妻子说他再也不要跟着赖特教授去露营了所以露营实际上是很艰苦的。小孩子们喜欢，因为小孩子实际上是非常不怕苦的，很多时候那这里呢老师就说他问他女儿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去露营，那么艰苦，而且他也自己觉得很累。那他女儿的动机呢就是不想落在人家后面，可能他自己的同学啊朋友啊都去露营，然后回来呢会有不一样的经历，所以他也不想被别人看不起。所以我们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有个动力，或者叫动机吧，在事情的背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自己的动机很多时候实际上是属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这就是为什么特别是在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动机很多时候是不知道的。动机决定一件事情的质量，这是华艾伦师母的话。那么很多时候人因为自己的罪行，我们即使在行善的时候，我们的动机也可能是自私的很有可能是自私的。所以圣经上他就会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会自欺欺人，我们自己并不了解自己，我们的心会欺骗我们。那么人在一般的人在做事的时候呢，会有好几种动机这些动机有的高尚有的不高尚。那么在你比如说我们说有些人他做事会为利所趋你比如说你去海洋公园或者你去看猴戏，动物园去看猴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海豚啊猴子啊他们能够会表演，但是他们表演之后每表演一个动作他们都会再跑回到他们的驯兽师这里来，驯兽师会给他们吃东西这就是为了吃。我们有句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动物们会为了吃 而丢掉自己的生命啊，然后去甘愿做任何别人想要他们做的事情，就为了吃。这是一个动机，但它不是很高尚。那么还有刚才我们说到人为财死，有的人为了利啊，为了钱财，他也甘愿出卖自己，也甘愿去做一些事情啊，这样的动机也不是最高尚的啊。还有一种是有的人他不要名啊，他不要名，他也不要利啊，但是呢他要权啊，权力啊也是一个动机啊。权是什么？有很多人说教会里没有权啊，有很多人都这样说啊，但实际上啊，教会里的权力是最大的，而且很多时候是无限的，特别是当你掌握着教会的这种领导权力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教会里有很多教友啊，教友因为尊重你，他会认为你既然是上帝所拣选的，我们就听从你啊。很多教会的教友比较单纯，权力就是能够做决定的能力啊，能够让别人都听你的，这就是权力。人世间的权力就是这样。那么因为这权力而去做，因为要得到权力而去做一些事情，这样也不是很高尚的动机。那么人还有一个动机，也可以让我们去做事，那就是仇恨啊，报复，也会让我们去做一些我们平常自己不愿意去做的事情，这就更不高尚了啊。因为前面的这些动机实际上对人都是有害的，它不仅伤害到我们周围的人啊，也伤害到我们自己。那么圣经当中唯一认可并且也提倡，也希望我们效学，也希望我们拥有的动机，就是在这里所讲到的啊。耶稣基督说，我要将诚心赐给你们。正如蒋宝林老师说，耶稣就是明亮诚心，因此他是在将自己赐给他们，所以最终的动力就是与耶稣的亲密关系。这个最终的动机就是爱，而且这个爱是上帝的爱啊，是爱耶稣啊，愿意跟耶稣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唯一合法的、合乎神旨意的动机。那么，其实是因为我们跟主之间，我们是强调有关系的、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就是靠爱来维持啊。这跟朋友之间、跟亲人之间也都是这样。任何一个关系，如果不是因为爱而把大家拴在一起，那就是利益关系。利益关系没有对与错。很多时候他就是讲究一个，你能为我所用，你能够帮助我完成，能够达到我的利益不管是名利财实权只要你能够帮助我，我就跟你建立关系。那这样的关系不是长久的，这样的关系也不是值得维护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有动力来走我们的天路。那这个动力就是我们在这一路上，我们能够借着与主同行，跟主有更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人生的最大的动力，这是我们能够在世界上忍受艰难困苦的一个最根本的动力。其实只要有主，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的这也是主为什么忍受巨大的艰难、十字架的痛苦的一个最大的动力，因为他要与我们同在。因为上帝留恋当初他造了亚当夏娃，跟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日子，我们是他所生的，我们是他所造的。为了上帝，为了要与我们在一起，要做我们的上帝，他经历了各样的艰难，他忍受了各样的试炼。现在上帝也呼召我们，让我们跟他一样有同样的动力，让我们能够为着能够最终跟主面对面的在一起，让我们就轻看眼前的羞辱，轻看眼前的艰难，轻看眼前的困难，能够有着这样的动力，随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动力，能够至死忠心啊！保罗就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而这个奖赏就是主耶稣自己。”保罗说，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愿我们今天在主的爱当中得激励，保守我们自己，常在主的爱里。